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点第二个降临节蜡烛的时候。那么第二根的蜡烛也是紫色，紫色呢代表的是君王的颜色。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在第二个礼拜它的信息是谦卑。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来带来神的国，这一个来到这个地上做这个世人君王的神子，却降卑生而为人，生在马槽里，生在最卑微的地方，生得和你我一样，最后存心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我们不容易了解的事情。为什么这个至高至尊至荣的君王却愿意这样谦卑的降卑他自己？但是神的恩典、神的智慧和神的大能就在这当中成全了，也在这当中向我们显明了。这一个月当中，每一个礼拜的降临节的蜡烛都有一个信息，盼望我们借着每一个礼拜点这个蜡烛和认识这个蜡烛的信息，我们再一次在每一个礼拜当中，我们来思考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跟和他和我们的关系，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这一个降生的大喜的信息。那么我们今天的主日的信息要进入马拉基书的第三章如果我们从马拉基书一开始一直到现在，你会看到在马拉基书的经文当中有一个持续的信息，这个信息几乎在每一个口谕都出现。这个信息是什么呢？这个信息就是神的约，或者我们说是神的恩约。神和以色列人立约，而当神和以色列人立约以后，他信守他的约。因此纵然以色列人不断的悖逆神，悖逆到一个地步，几乎到了弃绝神的地步，我们的神虽然管教他们，但是却不完全离弃他们。虽然让他们被掳，被巴比伦、被亚述帝国掳到外邦之地，但是却能让他们回到应许之地。所以约呢，是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也是在以色列的信仰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但是当以色列人经历了守约的神带领他们回到应许之地后，他们却忘了守约之神向他们的极大的恩典，他们也忘了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一个恩约的关系上。因此在马拉基书当中，先知需要不断的用神的约来提醒他们与神的关系，先知也不断的要提醒他们这一位守约的神是如何恩待他们，并且提醒他们，他们面对这个守约的神各样的恩典，他们是如何来回应，或者他们应该如何来回应他们与神所立的约。那么约呢，也是我们基督徒和神的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元素。我每一个月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都回忆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当中，他向我们表明他的救恩呢，乃是和我们立了一个约，立了一个新约。因此他在这个立约的过程当中，他应许他向我们守约，他应许他绝不改变。那么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也用一个守约的态度来回应我们的神？我们是不是也用一个守约的精神来回应神对我们的恩典呢？那么我们要来继续来看本于这个约的精神，先知如何向归回的以色列人表明神的心意，也表明神对以色列人的期待。同样的，我们也来看这些神的心意跟神的期待对我们今天的意义是什么。那么第三章呢，六到十二节是马拉基书，我曾经讲过说马拉基书有六个口谕，三章六到十二节是先知的第五个口谕。那我们这个安排的时候呢，这个切断的地方切的不是很好，所以呢，我今天的经文还稍微跨到了这个第六个口谕的开始。但是主要第六个口谕要请下一个礼拜请伟江传道来讲。那么在第五个口谕当中，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他就再一次提到神是一个像雅各守约的神。那么神像雅各守约，也就是神像雅各的后裔以色列人守约。如果你了解创世纪的历史，你就了解说在创世纪二十八章的时候，当雅各欺骗了他的哥哥，必须要被迫离开他的家的时候，然后他在伯特利的旷野，在那里晚上在那里枕着一个石头睡觉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神向他声明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和以撒所立的约，神也向他声明他要和雅各立约。那么你看那个经文的内容，你就可以看到呢，这个内的约的内容跟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内容是非常非常的相似的啊。他要和随时，他要做他的神，随时和他同在，给他和他给他后裔，给他后裔土地，给他福气，而且要将他成为万国的祝福。那因为神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守约，神守立约，所以神守约，以至于雅各之子，也就是以色列人，虽然犯了大罪，却没有灭亡。然后接下来先知就提醒他们说，神是一个向他们守约的这样的蛮有恩典的神，但是呢，他们是如何回报神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先知的宣告就是，以色列人历来不守神的典章。那么这个神的典章指的是他们在这个守约的立约的条款当中，他们这个应该遵行的义务。那么呢，在这里马拉基说他们呢历来不守神的恩约，一直到今天，当马拉基书讲这个话，当马拉基讲这个话的时候，他们仍然是这样子。那么当然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对话啊，马拉基又好像代表以色列人啊，反问神也好，反问先知也好，一个问题说，我们怎么样不守恩约呢？那结果呢，在这个地方马拉基就代替神，就提出了一个他们不守恩约的，不守神的典章的一个具体的表现。这个具体的表现就是他们没有遵守十一奉献。然后当然接下来我们就要轮到我们要来思考一个问题了，没有遵守十分之一的奉献，为什么是不守恩约，不守神的典章呢？那么这个我们用一点时间解释一下，十一奉献严格来说呢，不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和规定，严格来说呢，是以色列人主动向神的承诺。我们以为说这是神主动的要求，其实这是以色列人主动的承诺。或者我们应该说，从起始开始是雅各向神主动的承诺。如果你有机会，你回过头来看我刚才所提到的创世纪二十八章的后面，当神在梦中向雅各显现，以第二天早上雅各醒来，他在那里筑了一个坛，他在神的面前立下一个约定说，如果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怎么样怎么样。但我想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他就说我呢，我就要把我所得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你。所以呢，是谁先说要奉献十分之一给神？不是神先说的，是雅各先说的，是雅各乃至于代表整个以色列的民族说十分之一。那么当然我们要回过头来问说，那为什么是十分之一？为什么不是五分之一？为什么不是二十分之一？为什么不是七分之一？不是八分之一？是十分之一呢？那么这个数字在整个的旧约里面更早出现在雅各的祖父亚伯拉罕。当亚伯拉罕他的这个那个外甥罗德哈，他被外邦人掳走了，然后他去把他们给抢回来，把打仗打赢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祭司哈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亚伯拉罕。那么因为亚伯拉罕认识到他在那个独特的在那个时代里面，所有的人都敬拜假神的状况里面，他知道这一个麦基洗德呢，只有他是独一至高真神的祭司，所以在那里亚伯拉罕向他献上了十分之一，向他献上了那个他的战利品的十分之一。那么为什么是十分之一呢？因为呢，在当时一般的宗教信仰的习俗当中，人向神献祭就是献上自己所得的十分之一，所以当然有一个那一个当时的传统的背景。那么也因为这样，所以当雅各在那里伯特利那个地方，当他在梦中 看到了神向他显现，第二天他向神所立的约就是，如果神一直带领我，我就向神献上十分之一。那么这个雅各在神面前所立的这一个立定呢，这就是在西乃山的时候就成为以色列人向神奉献的一个定规，在那里定规到说，以色列人他们要向怎么样，要向神献上十分之一。这个从这段你可以看到的是，不管是这个奉献的举动也好，不管是这个数字也好，这是人向神感恩的一个表现。这个是以色列人向他向那个呼召他们拯救他们以他们立约的那个神的一个感恩的表现。他们献上了，就使得神的家有粮，献上了就使得当时整个圣殿或者是一开始是会幕他们的敬拜能够有一个经济的来源，也使得神家里面服侍的人执行服侍的祭司和以色列人得以生活，然后使得会幕跟圣殿得以运作。这是这个基本上这整个奉献的一个这个制度的一个根本的来源。但是以色列人现在不愿意再献上十一奉献了，或者我们说没有再献上十一奉献了，他们没有遵守他们自己向神所立下来的约定。所以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不是神主动向他们要的，而是他们在立约的过程当中向神所立下的承诺。所以当他们没有这样做的时候，先知的形容说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典章。更严重的角度来讲，先知在那里说他们没有献上十分之一是掠夺神的东西，因为这是应该给神的，这是因为这是他们承诺给神的，但是他们没有献上，把该给的给夺走了，所以先知给他们非常严厉的责备。那么因为这样子使得神的家荒凉，那么在这个动作当中背后所显示的意义就是他们完全没有丝毫没有向神的一个感恩的心，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感恩的心，以至于他们背弃了他们向神的承诺。那么为什么以色列人在当时不献上所有的呢？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很根本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忘记了神向他们守约的慈爱跟恩典，另外一方面在当时好像有一个看起来很有道理的一个理由，那个理由就是他们生活的经济压力太大。我们看当时他们从大环境的处境来讲，他们的四周呢，这个他们还是一个这个被基本上呢是被外国管辖的状态，四周有很多的强敌来威胁他们。那么他们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马拉基书里面讲到的，他们的自然环境很糟糕，有很多的天然灾害，那么这一些状况都让他们感受到经济的压力之下。因此好像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在这里表达出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有能力来献上十分之一呢？这个理由看起来似乎有道理，但是我们注意到先知在这里的回应，先知在这里的回应说，自然灾害连年欠收，是到底是没有献上十分之一的因呢，还是没有献上十分之一的果呢？是因为经济压力而导致无法奉献呢，还是因为没有守十分之一的约，以至于没有奉献，以至于神的祝福没有临到？我在这里我不说着说，因为他们没有献上十分之一，以至于神的惩罚临到。或者我们用一个和缓的角度说，因为他们没有献上十分之一，所以他们失去了神给他们的祝福。所以这时候不是神惩罚我们，而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感恩的心，因为没有守住自己的誓约，以至于神收回他的祝福，借此来教导我们学习一些我们更重要更宝贵应该学习的属灵的功课。那么这个是年年的经济欠收到底是因是果，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神透过先知更进一步的回应是，守约奉献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你们固然以色列人，你们固然经济的压力很大，固然有自然灾害， 但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如果我们仍然献上当献上的，我们用这个信心的行动来回应我们对神的感恩，然后我们也在这个信心的行动当中，我们来看看神的回应是什么。如果我们以一个感恩的心献上我们应该献上的，难道我们的神岂不祝福我们吗？难道我们的神好像先知这里所说的一样，岂不从天上打开窗户啊，丰丰富富的降下他的恩典吗？当我们以神的家为念的时候，他岂不也同样的以我们需要，以我们的需要为念吗？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所以在这里马拉基说，你们献上，然后呢来试试我。嘿，神给我们一个邀请，说让我们来试试看他是不是，我们献上了我们就没有了，我们献上了我们就更缺乏了，还是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所有的献上的时候，我们来试试看我们的神会不会，我们献上一点点，然后我们他以极大的恩典跟丰富来回报我们。这是先知向以色列人所提出来的一个邀请，我想也可以算是一个挑战。当然这一段经文也，我们也要小心有一些不准确的应用。所以呢，你不要以为说奉献是一种投资，你给神一点点的金钱，然后呢你就等着神回报给你很多很多的钱，那你就好像把你的钱放到聚宝盆里面一样，你丢一点点，然后呢就怎么样，整个聚宝盆就满了钱。好，你或者你觉得你好像你在奉献，好像在投资一只我们说的绩优股，所以呢你把钱投资进去，然后你就等着这个股票继续不断的直线的上升。基本上来讲，你不要用这一个投资的心态来面对神的奉献。如果有的时候我们说奉献有投资的含义，那个投资也是你献上地上的财物得到天上的奖赏。但是我想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们用一种我奉献给神，然后我就等着神来回报给我很多，我告诉你，如果你存这样的动机来奉献，这样基本上你的行动不是奉献。当然另外一方面也有人有一个不准确的应用，说你看啊，神啊，要等着要打开天上的窗户，然后呢大大的怎么样赏赐给我们。所以也有人用这段经文来证实说，神要他的儿女，神要大大的赐福给他的儿女，然后让他的儿女每一个人呢都过着富裕豪华的生活。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弟兄有一次传给我一个 email， 上面有一期的时代杂志，上面有一个标题说，福音派的牧师在教信徒啊，都在教信徒如何致富。那么我想这个应该不是我们信仰里面的一个要素，这是一个误解。在这里其实用这样的形容呢，是一个对比。当我们奉献一些给神，当我们甚至是因为勒紧我们自己的需要奉献给神的时候，神必会顾念我们的缺乏，使我们所需要的得到满足，使我们所得到的丰富。好像我们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当我们看到耶稣面对5000个男人跟无数的女人在那里，他们不只有物质的，不只有灵魂的需要，他们更有物质的需要的时候，耶稣基督要喂饱他们的时候，有一个孩子献上了5饼2鱼。那他献上啊，他献上了5饼2鱼，他就怎么样？他就准备那一天可能没有中饭可以吃，要饿肚子的。但是当耶稣基督施行神迹的时候，那个孩子也一样的被喂得饱饱的，他所吃的可能是超过5个饼2条鱼的量，他平常5个饼2条鱼可能只能吃8分饱，今天他可以吃怎么样？他可以吃10分饱。那么这是一个用，我们可以这个在这个地方讲到说，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讲到的，用这一个对比里面的一个含义。所以在这个地方不是说哦，我们奉献一点点，然后我们等着神给我们很丰富的回应，然后呢让我们可以在这里过追求奢华的生活，过着富裕的日子。如果神给你丰富，乃是要让你有能力去给予，让更多有需要的人能够得着。我记得我曾经在一个聚会当中，在那个奉献祷告的时候，听到有一个人这样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丰富，我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丰富，使我有能力去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人。 我听到这个祷告，我是非常非常的感动。这是我们面对物质生活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态度。那么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整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那个精神，先知在这很明白的说：“来试试我。”奉献是一个信心的功课。神邀请我们在奉献的事上面来试试看，当我们愿意摆上的时候，神是不是要非常丰富的来供应我们。所以有一本讲奉献的书，那个奉献讲金钱奉献的书，那本书的名字就叫做来试试我。那么我们的经文也涵盖了一点13节到15节，那我想涵盖了一点第六段的口语，我在这个地方稍微提一下，但是大部分在第六段的口语要等到下一个礼拜在那里看到。第六段的口语在这里，先知有一个责备，这个责备说你们用言语冒犯跟顶撞了神。那么为什么说以色列人用言语冒犯跟顶撞了神呢？因为以色列人有一个看法，有一个表达，那个表达说服侍神没有用。为什么服侍神没有用呢？因为服侍神没有果效。那么这是什么意思？我想简单的来讲，服侍神没有果效，可能指的是他们觉得他们服侍神却看不到神的回报。那这个回报可能包括的是我服侍神好像看不到神对我个人的回报，那么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意义。另外也有一个可能的意义，指的是我服侍神却看不到神对整个民族的回报。所以我服侍神，我渴望看到神的救恩临到我，我服侍神，我渴望看到我们的祖先所期待的未来的盼望的复兴临到，我的盼望，我的救赎却没有实现，我现今的生活没有改善，我对于神救恩计划当中的盼望好像也没有实现。所以呢，以色列人就是说不用服侍了，服侍没有用。那么我想从某个角度来讲，好像以色列人也在一个倦怠感当中。在这当中，神觉得很难过的事情是以色列人对他没有信心。以色列人在没有信心当中所显示出来的是在言语上表达了对神的失望。那这个信息下一个礼拜会继续再讲下去，但是我今天为什么要先提这几节圣经呢？至少我们在今天的几节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的神在乎我们是不是服侍他。服侍神是以色列人的本分，因为神拣选他们，让他们不只是祭司成为祭司，整个民族成为服侍神的一个祭司的民族。那但是以色列人现在跟神说服侍没有用，当以色列人不服侍他的时候，以为服侍神没有用的时候，神的感受是他极为难过，神的感受是他被冒犯了。那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段圣经里面所让我们了解到的先知表达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对我们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前面有提到说，我们的神不只和以色列人立了约，我们的神更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立了一个新约。如果你查考希伯来书，你可以在那里看到希伯来书神与我们所立的这个新约是比以前和以色列人所立的旧约更美的。这个新约是耶稣基督用他的死而立的，在这个新约的恩典当中，主耶稣基督向我们应许，向我们保证，他不离弃我们。如果他是一个守约的神，当我们面对这个守约的神以我们所立的这个新约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回应呢？我们是不是也是一个守约的人呢？我们是不是也是一个在守约当中用守约的实践跟守约的行动来回报神的恩典的人呢？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问题。这是当我们面对恩约这一个信仰的要素的时候，是一个我们必须持续不断思考的。但是我想在这当中呢，我们还是着重在今天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一个在守约的行动上面有的两个具体的表现。其中一个就是献上自己的金钱，这是奉献。另外一个呢是献上自己的力量，这是什么？这是侍奉。而在献上金钱以及在献上侍奉的背后，最重要的是献上自己的心，将心归我，好像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或者我们说把我们的全人献在神的面前。在旧约当中，很明显的以色列人向神所立的约就是要献上自己所收入的十分之一呢，十分之一。那么在新约呢， 有的解经家说，这个要求也同样的要应该被新约的信徒所遵守。那这是一个观念。那么第二个观念是，有的解经家则认为新约的要求不在数字。新约的要求在哪里呢？我们典型的找到一段圣经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哥林托后书九章里面讲到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个人要随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是怎么样？是蒙神喜悦的。我们有人可能听到这里就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说，也有人呢会一直要搞清楚说，哎，十分之一指的是税前呢，还是指的是税后？我在美国有经济活动的时间比你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短。如果你来问我十分之一应该是税前或税后，我告诉你，我保证没有办法回答这样的问题。当然也有人会想说，我连过日子都很难了，我怎么样奉献十分之一呢？刚才的两个解经的观点，我不在这里说谁对或谁错，但是我想其实奉献最重要的是你的心。如果你有一颗真诚献上的心，你有一颗愿意回报神恩典的心，可能比外在的数字更加的宝贵。如果你严格的遵守十分之一，你却只是把它当作在守律法一样，或者呢，你守十分之一，你存着一个说，哎，我如果遵守十分之一，我就怎么样，我就可以得到神大大丰富的回报。如果你的心态是这样子，没有感恩在里头，没有喜乐在里头，你即使每一个月严格的遵守十分之一，你也没有得到神的喜爱。如果你没有真诚奉献的心，甚至十分之一这个数字对你来说可能就是一个限制，让你得到一个借口说，哎，我只需要奉献十分之一就好，我不需要拿出来更多。你当你奉献到了十分之一的时候，你就说够了，其他的十分之九我就可以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了。或者你不会想到神家的需要，无数人的需要，而当你还有能力的时候，你可能你的奉献不应该是十分之一，你的奉献可能应该是十分之二、十分之三，甚至更高。所以，而一个真正有心献上的人，当他有力量的时候，请不要让十分之一成为一个限制。如果你的经济真的缺乏，也不要让十分之一或者是其他的数字成为你一个难担的担子。但是如果你真心爱主，即使你在经济匮乏的状况时候，你也会像福音书里面耶稣所赞赏的那个寡妇一样。那个寡妇她献上两个小钱，虽然她所献上的是非常非常的少，但是耶稣基督称赞她，因为呢，她是尽其可能的奉献，比较很多有钱的人，当她在那里大拉拉的非常骄傲的拿出她口袋里面的十分之一放进那个奉献箱，耶稣基督说那里寡妇的那两个小钱的奉献是更值得神的喜爱。而且当你觉得你经济匮乏的时候，你愿意尽可能的来学习，尽可能的奉献，你也能够在这当中操练信心的功课，你来试试神，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看他是不是会像马拉基书里面所说的一样打开天上的窗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不是在强调一个数字或者是一个比例，而是让在这里让我们从心里面开始，我们一起来学习奉献。因为第一个，这是对神恩典感戴的表现。奉献也是因为神的家的需要，我们的教会，我们在推展事工，我们在支持许许多多我们教会以外的宣教事工。当这些事工在开展的时候，它需要有你的投入。我记得我曾经讲过说，当你在奉献，让你用奉献支持一个福音的事工，支持一个宣教士的时候，你是和他一同得恩。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所提到的。当一个宣教士在前方打仗工作的时候，你在后方用奉献来支持他的时候，你是在和他合作， 你是和他一同付出，你是和他一同得恩。但是我告诉你，当你在和他一同付出，你和他一同得恩的时候，其实我告诉你，我们用一个说法，其实你是很上算的。因为你知道他在前方，他付出来的心力力量代价是何等的大，而你在后方，其实你就是奉献出一些金钱，你就是拿出一点金钱来讲，结果你付出的那么少，他付出的那么多，结果你可以和他一同得恩，你不觉得这是很非常上算的事情？我们每一个月在为宣教士，在我们的祷告会为宣教士祷告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我们的宣教士，他们在前方的战场上面，他们非常非常的辛苦。我们刚刚听到一个例子，有一个宣教士，他在他的国家里面是不允许宣教士存在的，所以他们拿的 visa 是一个是一种类似像旅行的这样的 visa， 所以他每三个月就要出境一次。他每三个月出境的时候，他不是出去玩嘞，他不是每三个月出境，然后就坐一个飞机就飞出去，好舒舒服服的出去。他每三个月出境的时候，他需要坐车坐10个多钟头，然后坐到边境，然后出境，在外面也许做一些停留，然后再入境。每一次入境的时候，心里面都要非常的紧张，因为不知道这一次会不会被拒绝，然后再坐10个多钟头的车子回到他服侍的地方。他们付出的是这样，而我们在后面，其实我们所拿出来的只是一些金钱而已。而保罗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在和他合作，我们在和他一同得恩。你不觉得你付出这样的有限，而你可以和他一同得恩，这是极为上算的事情吗？这是极为上算的事情。所以奉献是信心之道，当我们奉献的时候，乃是给我们一个机会经历我们的神是可信的神。如果我们在11月份的时候你有机会到图书馆，我曾经介绍过我们有很多宣教方面的书，你可以看到最多宣教我们的传记里面最多的书是跟谁有关系的书呢？是跟戴德森有关系的书。他被称为信心之父，他被称为这个近代的宣教潮流里面有一个宣教运动叫做 Faith Mission， 就是信心宣教运动。他是信心宣教之父，因为他在没有成为宣教士之前，他就怎么样凭信心生活。那有一次的时候呢，他在一个地方口袋里面已经只剩下不到一磅的钱，可是他经过一个地方之后，看到有一个贫穷的乞丐在那边乞讨，他就在想说，我应不要把我口袋里面的钱拿给他呢？那他想说，可是我拿出去了不到一磅的钱，我就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但最后他在神的心里面有那样的感动，他就把他自己的一磅的钱拿出去给他。结果没想到他一回到他家里面，他就收到一个奉献，这个奉献是100磅，这是100磅。他因为常常有这样的信心的经历，所以他可以跨着信心的脚步走这样的信心的宣教的路线。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在奉献上面来学习，来试试神，因为奉献是一个信心的行动。有的人为神多多摆上金钱，有的人为神多多摆上自己的力量，就是侍奉。事实上呢，基督徒都应该是一个侍奉的人生，基督徒都应该为神摆上自己的力量。广义而言，侍奉应该是一个人生命的全部。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不是对着传道人讲的，我是对所有的基督徒而言的。因为侍奉根本的意义是什么呢？侍奉根本的意义就是存着一个荣耀神的心，做每一件事情，让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使神被高举。所以弟兄姐妹，你在家里面你帮太太弟兄们帮太太洗碗，我告诉你，他是不是侍奉呢？当你在家里面周末的时候割草，那是不是侍奉呢？当你在家里面你打扫家里面的这个亚的时候，是不是侍奉呢？当你不是打扫家里面的亚，当你打扫教会的亚，就好像我们这个春秋季大扫除的时候，这是不是侍奉呢？当你司会带领敬拜，这是不是侍奉呢？当你带小组查经，这是不是侍奉呢？当你带讲道，当你讲道，是不是侍奉呢？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这些作为可能都是，也可能都不是，因为决定他是不是侍奉的，不是具体上他做了什么而已，重要的是当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为谁而做。所以决定是否侍奉的不是外在的行为，而是一个动机。弟兄姐妹，当你做这样事情的时候是为谁而做？ 如果我站在讲台面前上面的时候，如果我在这里讲道不是为了荣耀神侍奉神而做，如果我在这里讲台只是说因为我要在这里表现我的口才，我告诉你，即使这一类的看起来就应该是侍奉的事情，你做了，你没有存着一个对的动机做，你还是不是在侍奉。我们的图书馆里面有一本书，这一本书的作者是藤敬辉牧师，这本书叫做《生命的侍奉》。他在那里讲到说，侍奉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本位的侍奉，就是我跟神的关系，我在神面前的敬虔，我向他的敬拜，这是侍奉。第二个叫生活的侍奉，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工作里面，你让人从你的身上看到一个基督徒美好的见证，看到神，这是侍奉。那第三个是建造神的家，我们这里用工作侍奉，但这个工作不是指你的职业，是在教会当中 的工作。我在这里特别多谈一点，用侍奉来建造神的家。我在最近的时候不断的有在一些场合里面告诉一些不同的弟兄姐妹说，当弟兄姐妹，当你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你不再是这个家的客人，你是这个家的家人。如果你是这个家的家人，你就应该责无旁贷的参与侍奉，因为神拯救我们，需要我们每一个蒙拯救的人来侍奉他。那我也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真的是非常热忱的侍奉。我刚刚听到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姐妹，她每一次走进教会的厨房，她就非常的 exciting。为什么？因为她知道她要来侍奉神，她要来每个礼拜天煮饭给很多的弟兄姐妹吃。我们也看到，当有一些弟兄跟姐妹，当他们看到教会礼拜五晚上孩子的安全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愿意自己自动自发的就组成一个 group， 组成一个 team 来怎么样来保护孩子们的安全。我们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当他们看到教会这里有需要，那里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摆上这里。为什么？因为他们把他们的教会啊，把他们自己当作是这个教会的一份子，他们是这个教会的家人，不是这个教会的客人。因此，弟兄姐妹，我们来看我们的侍奉，看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的角色跟位置，在你的团契当中，在教会的各样的事工当中，你可以为神做什么？你不是为牧师做什么，你不是为长老做什么，你是在为神做些什么。如果你不清楚，你就去参加属灵恩赐那个班，要去发掘你的恩赐。如果你不清楚，你就去问你的团契的召集人。如果你不清楚，你就来问教会的牧师跟长老，我们会告诉你教会还有什么地方有需要。弟兄姐妹，重要的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在教会的家里面找到你的位置，不在乎这个位置的大与小，就是在这里找到位置。我曾经提到过，我在10月1号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说，我们一起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因此让我们同心齐力，协力来建造神的家。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对我